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在禅修的部分呢，就讲到了形体，有形体的有情众生。那么大家有没有对有形体的有情众生做祝福啊？有吧？有没有想到什么？可以分享吗？有没有想到什么？壁虎，OK，好。对，它有它的形体，所以你对那个壁虎无可奈何的时候，与其你想办法再跟它对抗，一直在抱怨它，一直在跟它敌对，我跟你讲都没有用的。这个时候就借这个机会，这个形体的有情众生，把它变成我的修行的所缘，来训练自己，这样明白吗？因为它已经撞击到你的内心去了。他已经撞击到你的内心去了，你再怎么抗拒他，他还是会在你的面前逛来晃去，所以没办法，你对他做祝福，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很好的哦，因为他已经烙印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了。还有谁？有些什么特别的形体的？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去了人群很多的地方。然后你当天回来，你念到萨贝布达的时候，你对友情要做观想的时候，你一闭上眼睛，一出现的不是你身边很敬爱的人，或者是你想关心的人，一闭上眼睛就一群人出现，你也别抗拒了，因为这群人已经撞击到你的内心里面去，他是你的所缘了，你就对他做祝福，人有人的形体，那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哈，就有一些比较说，我们说有一些身体的障碍的人啊，那有时候一天下来哈，真的很不巧，可能就遇上了几个啊，走东区啊遇到了啊，然后去北区啊又遇到了，那回来的路上哎怎么又遇到了？他不同人，可是同样的一个残障的一个部分啊。这个很自然，就是当天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同时性的因缘在里头，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一回来，你想做慈心观，怎么样都想不起什么人，但是最明显的一个所缘就是这些残障的人士出现，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形体，他们的形体上一定有一些残缺，跟我们正常人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既然他已经出现了，你也不要太抗拒他，明白吗？你不要抗拒，哎呀，我要祝福我的家人，怎么这个人跑出来？你不要去抗拒他，明白吗？修行是一个回到你的内心，很单纯的去出发的一个修行来的。所以呢，他出现了，这个形体的众生出现了，我就借这个所缘经呢，好好的修。你会发现你的专注力，你的正念正知会越来越强。你可能会想说，师父，那我可不可以跟他念佛啊？可以的，一样的，你念佛也是在做慈心观的，你为什么要念佛？因为你念佛目的也是要拔除这些众生的痛苦嘛，对不对？所以不管你习惯念佛，你习惯做慈心观啊，当某一个有情众生出现在你的脑海里的时候，他浮现的时候，把它当成是一个所缘境呢，给我们自己设定，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残障人士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呢，我给他做三次的慈心观的祝福，我做完三次过，我发现他还是很强烈在那边，那你也不要抗拒，继续再做三次。再做到你慢慢整个感觉到，整个身心都很柔软了，喜悦慢慢升起了，那么它自然它会淡掉，这个部分它会淡掉，那淡掉了，其他要祝福的友情众生它就会出来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那有时候我们是用时间来限制我们的修行，因为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各自要忙的事情，所以呢，比如说我晚上我一定要几点要睡觉，那可是我又想做一些修行，好了，我就给自己设定15分钟的慈心观，那一样，你15分钟里面都只是这样子的所缘境一直出现，那你就好好的做， 不用去担心说，哎呀，今天我没有祝福到我的家人，那哎呀，是功课好像没做到什么这样子，然后呢又很给自己睡的时候呢又很压力这样子哈、哦，不需要的哦，因为修行反而在修行过程当中，其实要放下自己的执着的。哦、既然这个所缘这么清楚的一直浮现在自己的整个身心里面，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好好的修行、哦、最后回向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自己今天的修行的功德再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那就心也会安啦、哦、所以不能够太过执着说啊，我今天一定要这样子做，一定要这样做，有时候你还要回到你的内心里面去看今天什么所缘境跑出来啊，像有一次我们去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岛呢，它有一个地方是收留那些流浪猫狗啊，单单猫就已经400多只诶，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开这个收容所的人呢，他还特别请了一个兽医在那边呢，就是照顾这些猫跟狗。对，有一次我们就去参观，其实我常常有带朋友去那个地方，我们都会去那个地方参观。那、啊、你一整天看下来就是猫啊，奇奇怪怪的猫，然后呢受伤就是残障的猫，健康的猫，自由的猫、哦、然后一直很痛苦的猫，全部都是这些猫的出现。你晚上闭上眼睛、哦、第一个念头你想到的就是猫，为什么？它撞击到你的那个内心很强了。台湾好像有一个地方叫猴童，也是很多猫、哦、如果你去了那个地方，假设你去那个地方，然后呢你当天回来你想做你的慈心观的时候，你会发现猫全部都跑出来了。为什么？你走到哪里猫就跑过来，你走到哪里猫就跑过来、哦、顺着这个因缘、哦、对这样子的一个形体的有情众生做祝福，你慢慢就会体会什么叫做有情。很多人就是问嘛，啊，我要对有情众生做祝福，怎样做？有情众生是什么？其实在慈心观里面，它就一层一层引导我们。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情，有情感的，你看到情绪，就要联想到它是有情来的，它是生命体来的。这样明白吗？以前我们看到情绪，我们就跟着也，整个情绪也被牵动了，对不对？你看到生气的有情众生，你会怎么样？你会在那如如不动的看着，然后对他做祝福吗？如果有的话，你表示说你已经训练得很好了。哦，哎，生气，我在生气啊、哦，我的上司在生气哦，然后你就哎如如不动，知道这个是一个生命体，他在发脾气，他是一个有情众生。啊，情绪，你看到情绪的时候，你想到有情众生的话，那你就明白什么叫有情众生了。哦，以前你看到人，哇，怎么这一家人这么开心啊？妒忌，妒忌死我了。哦，怎么我家我尽努力在创造这个开心的那个家庭氛围，就是创造不起来。然后呢，到处去哪里公园啊，去那个购物的地方啊，去逛书局啊，都看到一家人这么开心。你看到人家开心，你会怎么样？如果没有调试过来，你只有生气，你只有妒忌，或者是只有悔恨，或者懊悔，这个就是情绪牵着你的情绪了。而、啊、你学了慈心观后，哎，哇，他们那么开心，哎，这样他们那么开心，开心告诉你什么呢？他们是生命体，活泼泼的生命体就在那一边。这些生命体，这些有情感的有情众生，就是我要祝福的众生，就是我要随喜的，我要祝福的。所以你从这样子去练习呢，你就会慢慢明白什么叫有情众生、哦、好，这个是在一些修行上呢、给大家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认知、哦、所以修行其实并不是很想象中的困难、哦、是只要你贯通得到，联想得到，你就会修得很开心。好，那上星期呢我们讲到36页、哦、就提到说这个大臣、哦、雨士就问说，有没有一个比丘是跟佛是同等的？那 阿难的回答就是说，没有一个比丘能够跟佛是同等的哦。然后再来就是有问到说，有没有利谁安利哦？安利谁？哪一位比丘作为大家的所依？这个我们也讨论过，对不对？哦，这个你看啊，利是这一段落里面呢关键的一个词哦，所利这个利。有没有安利，有没有指定某一位比丘在佛涅槃后作为诸比丘的所依？那我们也分析了哦，佛不会呢就把一个整个僧团呢交给某一个人的哦。然后我们继续看37页哦。吕思大臣继续在问哦，他说没有一个比丘能够跟佛同等，也没有一个比丘被佛指定作为大家的依止、哦、那现在佛灭了、哦、有没有一位比丘是僧团指定说哎，他就是大家的所依，尤其在佛涅槃过后大家的所依，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哦，由僧团指定出来哦，有没有呢？也没有哦。为什么呢？其实如果以当时十大弟子就有十大派系了，你要立谁很难哦。我那天有讲过，每一个大弟子底下都有修正的，也有未修正的弟子，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有些已经成道的，有些还未成道的，也就是说有很可能也有很多是凡夫的弟子，他们会不服的。所以呢阿难的回答就是说，没有，我们僧团没有说哎，指定说大家就是依止他这样子，没有把它变成一种个人化的一个团体，这个是这里头要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哦、如果说难听一点啊，只有与魔相应的才会想要个人化的，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变成以一个人为中心的、哦、它就会变成一种独裁暴君的形式出来了，这样明白吗？如果从佛跟魔的角度这样子去看的话，如果你今天依循的是佛教的话，他不会说要安利，要指定某一个人。但如果今天你是魔教的话、哦、讲这个很奇怪了哈、哦，那魔呢就是希望有一个人的，然后其他都是魔子魔孙这样子的，围绕着他越多越好，以他为中心的。所以佛教不允许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哦、好。那么，与世大臣呢？这个问了，总共问了三个嘛，对不对？哦，他都得不到答案。他说：“那佛灭后，哈、哦，你们都无所依了，好可怜啊，都好像变成孤儿了，啊、哦，失去了依旁了，啊、哦。可是阿难有没有告诉他？阿难跟他讲说：‘你不要说我们无所依，啊、哦，我们大家还是有所依止的。’”我们还是会有所依的、哦、那与世大臣就讲说，那你这样子前后说话矛盾啊，我问你们有没有一个依止的、哦、你都回答没有，现在你又说哎，我们有所依，那何因何缘说有所依呢？原来啊，这个是这部经的一个重点啊，我们是依于法不依于人， 依法不依人啊，依法不依人啊。可是现在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依人不依法，对不对？哦，很奇怪的现象哈。所以这部经就是提醒我们了，哦，这个人要我们要把他当成一个依子，但是你要想到说他有没有法，你要先思考这个部分，应该以他为作为中心吗？还是应该以法作为中心？要从这个角度去问自己哦。所以阿难在这个部分呢，他就继续说明哦，我们不依于人，我们依于法。然后我们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住，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游行。可是十五日说从解脱时，每个月每半月半月哦，十五日十五日这样子哦，每半月半月说从解脱，从解脱在这边指的就是说戒的时候，或者是布萨的时候，从解脱。在巴利文呢，它就是巴迪摩嘎哦。从哪众生是从哪里得解脱的？从这些戒法、戒跟法、戒跟法律得解脱。所以呢，旧翻译旧有的翻译，你听到从解脱。啊，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呢？律法，律跟法。那么什么时候会把这个律法送出来，就是大家持诵出来呢？每半月半月诵戒的时候，就流演变到现在是诵戒了哈。但早期他们十五天十五天呢，每半月半月的大家都会集合在一起，然后呢，大家就会把佛陀的这个学习过的这些律法呢。由一个人呢持诵出来，然后大家随听哦。那么这十五这个半夜半夜的集会呢，如果有谁要出来忏悔的，那么大众师都会允许他出来做忏悔哦。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十五日每半夜半夜的那种集合哦，或者是聚会哦。所以从解脱指的就是 Padimoga， 就是布萨的意思。所以每十五日布萨的时候。大家会集坐一处，不是二处哦，二要改成一啊、哦。大家会集合在一起啊、哦，所以有两种版本呐、啊、哦，有说二处，那么你看到一个二，然后一个箭头变成一呢，就是有建议说把二改成一的意思啊、哦，就是一处啊、哦。那集坐二处有时候也可以理解的齁、哦、像现在大家虽然在同一个地方齁，大家还是集坐二处。但是同样听同样的东西，这样明白吗齁、哦、中国的形式就比较齁、哦、会分东西两班。所以我们诵戒的时候呢，现在演变下来我们诵戒的时候呢，就会形成，如果你是中国汉系佛教的话，你会看到说诶、哎、我们有东班的有西班的。这集坐二处没错啊。大家在同一个地方，可是呢有些人坐东边，有些人坐西边，就听同样的东西，就集坐二处啊。那我曾经也参加过南传的啊，南传的，那有时候人不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围绕在一起坐，他就没有分东班西班啊，因为根本南传国家可能也没有我们中国的思想里面呢，就是好像上朝一样齁、哦、就是你是文官啊，你是武官啊，那你们就是文官武官，不要站错位置啊，然后就这样子呢，就中国的模式就这样子。所以集坐二处有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听同样的东西啊。但是如果你要感受一些比如说南洋风味的齁、啊、比较南传国家的齁、啊、你就没有，他们就没有分东边西边的，大家就是围绕在一起坐，大家围绕在一起坐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就会请当时呢大家集在一起坐了齁、哦、就是有比丘知法者齁、哦、有了解佛法的比丘齁、哦、或者德高望重的，他懂佛法的，我等请比丘为我等说法，我们就会请他说法齁、哦、若比众清净者，我等一切欢喜奉行比丘所说，他是一个清净的，那么大家齁、哦、都会跟随着他学习。如果他不是就是很不有一点不如法的话，随法所说，我等教做事，我们会指出他的不圆满的地方，就是给他了解 哦，教他，告诉他你这个地方比较没有那么圆满，哦，所以呢，会随着法，哦，随过去大家一起持诵的法所了解的，然后呢，给这个比较不清净的，哦，不如法的人呢，给予他一些指导，给他教戒这样子，哦，所以随法所说呢，我等教他，哦，教他怎么样才是如法的，哦。好，那么雨师大神听了这样子，就恍然大悟了，他明白了，哦，在这个38页的上面的一行，哦，原来大家不是由谁来教谁，原来大家是由法来指导大家，哦，这个人表现得好是因为他把法体现出来，把律法体现出来，所以我们不是敬仰这个人，我们是从他的身上要学那个法。哎，这个人不圆满不如法，我们不是用权力个人去教戒他，而是用法去教戒他，不是用个人的那种权力啊或者地位啊来教戒一个人，或者来施压一个人，而是用法去教戒那一个人。所以呢，雨师大人听阿难这样子解释过，他明白了，哦，原来你们的团体，你们的形式，你们模式并不是以人为主，而是以教法为主，用法来引导，用法来教，哦，如是少法多法可得久住者，哦，有些学的比较少，学的比较刚开始的，或者是有些久学的，大家都可以呢集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大家遵从着这个法在学习，哦，所以你们是这样子来共和，哦，你们是这样子来和共住，不争安稳，同意一教。哦，就是如水如河的这样子来学习快乐游行，哦，就好像现在虽然这个佛陀已经不在了，可是你们还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不争安稳如水如河的这样子欢喜的住在一起，共住在一起，共同学习，就好像佛陀在世一样，哦，所以英文部分呢大体相同，哦，只是如果你要了解那些比如说依皈依，哦，他用什么词呢？ refuge 就是皈依的意思，哦，那么大家以什么作为皈依呢？就是佛法 Dharma，哦，We have the Dharma as our refuge， 就是以佛法呢作为依归，哦，所以 What is the cause for your concord? 你们是怎么样达到和谐的，哦，原来你们达到和谐的方式就是以法作为依归，哦，所以前面一句说 We are not without a refuge， 我们不是没有依归的，哦，但是我们以什么作为依归呢？我们有一个依归，我们的依归就是佛法作为依归，哦，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哦，所以蓝色的这个句子的部分，哦，在英文的部分，哦，It is not the worthy ones who deal with us, it is the Dharma that deal with us， 所以我们不是以人为主的，哦，我们是以法为主的，哦，然后这个听了这样子描述过后，雨师大臣又问了，哦，你看那个这部经的经名，哦，我讲说这部经的经名是曲木木建连吗？曲木木建连都好像被冷落在一旁了，大家都忘记他了，都是雨师大臣在问问题，哦，好可怜，哦，然后这雨师大臣又问说，那有没有可尊敬的？有没有大家非常尊重他推崇的，哦，你要想象成这个样子，哦，大家推崇的尊重的尊敬的。然后这时候阿难就讲说，有啊，当然有啊，我们有尊敬的， 这不回答还好，一回答呢，这禹氏大臣又抓住他的这个语病了，说这样你又前后矛盾啦、啊。我刚才问你，你们有没有推崇一个人啊？选派一个人啊？你说没有。可是现在我问你说，你们有没有尊敬的一个某一位大德或者是一个长老？你说有，所以这样子前后矛盾呢？所以到底何因而何缘而说有可尊敬的？请你说清楚啊！那么他这样的问题也是好也给我们了解一下，到底怎么样的人可被推崇，可被尊重。所以阿难就讲了，这个我们是按照世尊所教的世尊曾经说过，如果这一个人具足十法，有十法的话是可尊敬的。所以我们见比丘有此十法的人呢，大家都会爱敬他，尊重他，供养他，中奉礼事于这个比丘。所以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他是以人为主吗？不是的，他还是以法为主的。他说到最后来说，虽然我们有一个尊重的对象，可是我们不是因为他长得帅或长得有势力有钱财，长得高或者长得胖长得苗条，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而跟着追随他，而是从他的身上找到十个特质。这十个特质呢，让我们呢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学习。所以这个十个特质呢，当然也是未来我们作为我们呢寻找善知识的一个标准所在那当然你们也不要太狠了那就出去一知道这个十法过后咯，然后就开始拿着这个清单出去这个师父才有八项而已 disqualify 就是不符合时代不一样了如果今天还好，就是佛在其他经里面有讲说你不一定十法具足了如果今天你要找一个善知识你在他身上可以找到十六分之一的善法而是你没有的，那一个都是你值得学习，他都可以当这是你的善知识善友了，这样明白吗？自己要很清楚，虽然他只有十六分之一，但他身上的那个特质是我没有的，我都要跟他学习，我都要把他当成是善知识善友。除非我讲除非跟他在一起不容易被他那十六分之一影响，而被他十六分之十五影响那你最好暂时不要以他为善知识，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自己很清楚的，明白吗？因为有时候很容易不小心就同流合污了所以自己也要很清楚但我们知道说他身上可能只有十六分之一，然后自己也不方便，现在不允许，是因为自己会跟着他呢，可能也会堕落，那么暂时不以他为我自己的善知识，但我们不瞧不起他，明白吗？因为你当你会瞧不起任何人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已经染污了，你要谈修行就谈不上了所以这是给大家呢在亲近善知识的时候呢虽然我们了解有十法来看，但是呢也要知道说在生活当中你不可能你真的不可能会找到十全十美的啦除非你真的这么幸运了十全十美。不过等一下你看了他那个十法过后真有人告诉你他有其中里面的几个法你也要很小心，为什么呢？现在邪魔外道都很多都会告诉你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你还是要很小心然后我们来待会我们就会进一步来看这个十法这个十法呢 ,ten qualities, 在英文里面是 ten qualities, inspiring confidence。你看到他，你跟他在一起，跟这些善知识善友在一起，他身上有这十法或者是十法里面的可能几个法都会让你对法升起信心，都会把你的那种能量给带起来的这个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是值得大家推崇尊重的 好，哪十个呢？好，汉译的中阿含，还有呢这个巴利本的这个中部呢，就是对这个十法的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啊，有些对得上，有些对不上哈。第一个是对得上的，就是修习境界，守护从解脱。你看从解脱再出来了，有没有？对于律法呢，守护着，会守护律法。所以从解脱以后，你再看到从解脱这个字眼呢，就知道说它是跟律法有关系的啊，律跟法有关系的。所以守护从解脱，善摄威仪礼节，对威仪礼节呢都很注重啊。见微小啊，微小到像戒指许的罪。都会有那种畏惧畏怖，就是他会很谨慎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上啊、哦，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学习啊、哦。所以如果有这样子对戒法啊、哦、这么的守护啊、哦，然后具足威仪，然后又懂得谨言慎行的这一个人呢，这种比丘呢。啊，都是大家共同爱敬、尊重、供养、中奉礼事的，这是第一个哈、哦。英文版呢是也差不多一样的、哦，我们就不多说了。第二呢，就是他多闻啊、哦，他广学多闻，而且呢手持不忘，听过的法他不会忘记啊、哦，而且很乐意的积聚这个教法学习啊、哦，就是。会去努力的去听闻哦，去了解哦。当我们讲这个法的时候呢，哦，初妙、中妙、净就是后最后的部分呢，也妙。也就是说，他对这个法的理解哦，他看到他的前中后的优胜的地方、好的地方。所以一些可能初学法的人看前段 OK， 中段后段他可能就看不懂了，他抓不到了。那么有些呢，他是对这个教法呢，因为他多闻，他广博，手持不忘，常常熏习，所以呢法的前中后他都看到他的特别的地方。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学佛的次第分成什么呢？分成这个真上身心，发真上身心去学的法，然后发出离心去学的法，有没有？然后再发这个菩提心去学的法。诶，感觉上就有什么呢？前中后了，有没有？它有那个层次了，不一样的层次。有无乘的，然后有三乘共学的，有大乘不共学的，从前中后。当我们的学习不够广博的时候，不够深的时候，或者是很片段、片面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它的那个前后的关系，有没有？我们只会看一个，然后呢我们认为说这个是最好的，然后其他都我不能理解，然后我否定它。有些是否定，有些是完全置之不理。对不对？有些人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不能怪他，为什么呢？只能说他还看得不够深，他了解得不够透彻，所以呢他看不到那个前中后都是圣妙的那个关系在。所以他只看到诶这个部分好，其他都好像非佛说，他可能会批评的非佛说，会讲得很严重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到，为什么真正广学多闻的哦，深入经藏的人，其实他你会看到说他的包容心会更广，浅的佛法、深的佛法他都能够呢融会灵活的应用哦。浅的可以说得很深，深的可以说得很浅，为什么呢？前中后都是妙的，都是殊胜的啊、哦！有意有闻啊、哦，然后呢具足清净，然后都能够这些法都能够让我们的显现清净行啊、哦，所以这样子的比丘啊， 他对诸法是广学多闻，而且呢诵习自谦，诵习自谦，谦比较适合，诵习自谦，虽然他有其他的版本有不同的说法，他就是不断的持诵，一所推观，会去观察，诶，我读了这个法，我了解了这个法，它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一所推观，他会去观察，然后呢就会渐渐的明见深远，他会看得很深，看得很远。为什么？他有去观察的关系。所以对这样子极多闻者，这样子的比丘，大家都非常的爱敬、尊重、恭敬和中奉礼事。所以在读这些部分的时候呢，其实也借这个机会来反省，来作为自己的修学的一个指标啊。诶，戒法要这样子来学，我学到怎么样？当我在闻师教法的时候，闻师教法要这样子来闻修哦，那我又闻师到如何哦？用这样子呢，不断的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也来反省自己。然后第三啊，第三、第四，这一个是英文本就没有了，就是巴利本就没有了。第三就提到说，他能够做善知识，做善朋友，做善伴党哦，可以作为善友善知识的。大家还记得我讲善知识善友怎么样抉择善知识善友吗？还记得吗？忘记了是不是？很简单啊，你很清净，你本来很清净，然后跟他在一起忽然间变染污了啊，这个大概不是善知识善友了。不管他是不是师父哦，我先讲，你不要以为哦他是师父那一定是善知识善友，不是。跟这个人在一起，不管他是在家居士还是师父，本来身心很沉重的，很烦恼的，可是去到那边跟他在一起，不管他是师父还是在家居士，跟他在一起过后，整个身心忽然间充满能量，充满信心，身心的那种苦恼得到了这个疏解，尤其用法去疏解。我跟你讲，这个人就是你的善知识善友，就是你要找的人了。反过来，就像刚才讲了，反过来本来是很清净的，哇，今天持诵了21遍的大悲咒，再加上呢拜了这个梁皇宝忏，哇，内心很清净，要出门前还念了108遍的佛，够清净了吧，结果一出门就有人约你去哪里吃个什么东西啦，然后就坐下来呢就开始聊是非了，然后大家那自己呢也在就这样子被影响的状况底下呢也聊起来了，然后回来才想到，哎呀，我怎么早上那么清净，下午就变成那么染污，原来就是那一个人。当然你也不要怪他，不要完全只是怪他，其实你自己也有责任哦。所以以后你大概知道说，诶，这个人你要提防了。如果你真的很想改变他，然后你要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能量，能不能帮他转一下。他如果要跟你讲是非，你能不能把他转成是好的。如果你转不到的话，那你暂时先不要跟他在一起，不然的话你的能量真的会被掏空。所以善知识善友，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做大家的善知识善朋友善伴党的话，大家都会很尊重爱敬他，供养他，然后呢中奉礼事于他。然后如果这个比丘是乐住远离的，成就两种远离，他不只是身的远离，有时候是身远离，心不远离不行，是身心远离的。他做什么东西，去哪个地方，他都知道分寸的。他不会带着那种贪染的心呢染着在里面的。他知道远离的，他知道哪一个是适合自己，哪一个是不适合自己。即使是我们常讲禅宗有一句话什么呢，百花丛百花丛百花丛里过是吗？片叶不沾身嘛，叶叶不沾身。总之就是走过这个花丛，可是呢 它不会被这些花丛里面的这些花叶子呢粘在自己的身上。它懂得远离。那像这样子的，哎，都是大家爱敬尊重供养中奉礼事的啊。然后再来，他喜欢静坐，宴坐就是静坐啊。为什么翻成宴坐我就不知道了啊，可以再去查一下，该不会是做得像燕子一样吧啊，绝对不会了啊，只是以前的翻译叫宴坐啊。还有一个写法就是宴会的宴啊，宴会的宴啊，宴坐。所以宴坐不管是燕子的宴，宴会的宴，还是静坐，还是禅坐，都是指同一个东西，就是他喜欢禅坐，内行正止啊，他懂得呢把自己呢静下来啊，不离事，成就于观，增长空行啊。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哦，我修定嘛，然后就什么都不理了，这个是有所偏的啦哦。但是真正的禅修呢，他除了定以外，他还要起观的哦，他要起观，尤其呢空观。无常观、无我观，其实无常观、无我观最后也是导向空观啊，他会去做这种观察。那这样子的一个比丘呢，是大家共同爱敬尊重供养中奉礼事的啊。然后接下来呢，就谈到了这一个巴利本呢，他有提到四禅的部分。所以四禅这个部分呢，就跟刚才上面极乐宴坐的部分呢是有一点相对应了，只是大家写法可能不一样，但是因为他有提到禅坐，所以呢再加上巴利本提到 four jhanas， 他有提到四禅，所以呢也可以稍微对得上，不完全对上，但是稍微对上。然后第六个法呢就是知足，什么东西对什么东西知足呢？对，一是用来复行的，十是用来冲击的啊。所以只要衣钵具足，这个衣钵就像在过去呢就是把它形容成什么呢，一只鸟的一对翅膀，只要有这一对翅膀，这个鸟就可以呢任遨游了嘛，对不对？它可以飞。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譬喻来形容一个出家人啊，他只要衣钵具足的话，他就可以呢很潇洒的在任何一个地方去生活啊，或者是去修行啊。但是这个衣跟钵呢，条件是什么呢？你要知足啊，就是说人家给你吃的是什么你就吃什么啊。然后那个衣服也不要太讲究啊，有的穿啊能够遮体那就已经很好了啊，不管它是粗布还是怎么样，粗的布还是怎么样，都要懂得知足。他强调的是在知足的部分啊。好，再来。接下来的几个呢都是汉译本有，然后呢巴利本没有，巴利本另有其他的说法，我们等待会可以一起看齁。第七项，在第七个法呢，在41页，常行与念，成就正念，久所成习，久所成闻，恒持不忘。因为正念现前，因为有常常的练习啊，他的正念，所以呢过去很久学习过的，过去很久听闻过的，他都能够恒意不忘，他都能够记得啊。所以有这样子正念常常现前的比丘呢，是大家非常共同爱敬的。再来精进，精进的定义呢是在于说断恶修善，永远记得啊。所以精进不是说哦，我念佛念三天不睡觉就精进，不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精进只是外在的一种精进而已，真正内在的精进，真正的精进呢是要在内在去想去讲的啊。你不管是做任何修行，可是你有在内心上去断恶修善的话啊，那这个就是符合精进的条件。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讲这个 四正勤的时候，勤就是指精进嘛，齁，佛教名词里面有一个四正勤嘛，他一定是不离四样东西。以身恶要怎么样？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从恶的角度要去看到这个东西。以身善令增长。未生善，从别人身上看到，哦，他这个善法有，我没有，令生。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这四个部分呢，不断在生活当中去鞭策自己的话，那你就是精进。明白我意思吗？即使今天你真的没有时间念佛或者打坐，有时候我们生活不允许，可是你在断恶修上修善上呢，有鞭策好自己，能不能算是精进呢？算是精进，这样明白吗？并不是说，哦，我有形式上做这种种的念佛禅坐有出席这共修活动，那我就是精进，我没有出席的话，那我就不精进，不是这样子来讲的。因为有些人你出席了这些活动，他反而更傲慢，哦，他好像积点数这样子。你看，然后我，你看我每次共修我都来，欸，你看你都没有，你才两次，欸，你点数还少过我，那就这个是有问题的啦。要明白我意思吗？哦，所以精进不是用外向去衡量，而是自己在内心上是不是内练，哦，有那个学习修持。好，再来就是修行智慧，哦，啊，这个就要在生活当中多加练习了。观性衰法，什么叫性衰法？性衰法的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生灭法，要观生灭法，这个因缘生，这个因缘灭。然后当然不要只是观别人的生灭法，观自己的生灭法，我起什么念头，然后这个念头灭去，我起了贪念我要看到，然后贪念灭去，我起了嗔念我要看到，然后嗔念灭去，我很忧虑，他升起了信法，然后开始我去念佛啊，这个忧虑没有了。衰法，从自己的身心去看到性衰法，从自己的身心去看到生灭法，那才厉害。看别人生灭法，那不行，因为不切身啊。修行是要很切身的，你要从自己的身上看到。哦，哇，怎么今天一睡醒起来，长了白头发那么多？那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啊，赶快，今天要去染发了，不然不能见人了，哦，那就错了。一个修学佛法的，你要修行智慧的话，一看到，哎，今天怎么白发那么多？啊，生灭法无常，感谢我的身体上的头发提醒我无常。你看到无常，你的智慧就在那一边就生长起来了，哦。所以遇到什么事情，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当下看到性衰法或者是生灭法的话，你长的就是智慧。所以智慧从哪里来？不是说你出席的法会多了你就会有智慧哦，而是你在生活当中懂得把法去观察它，用法去观察你生活的每一个部分的话，你的智慧就从那边的长出来了。得如此智，甚会明达，分别小了，对每一件事情都哇很清楚，然后甚至呢，本来它是这个烦恼要升起的，你都能够把这个烦恼给灭去，因为你懂得起这个正确的观察观照，起正观，所以呢，本来烦恼要翻滚的，可是呢，因为正观升起，正见升起，烦恼不没办法翻滚了，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以正净苦，你看啊，以这个正哦，不管是正见还是正念，那这边比较强调在正见的部分啊，以正见呢，把这个苦呢给净，给断除掉了。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有修行智慧的比丘啊，在生活当中他都能够看到生灭法的比丘啊，都是大家共同爱敬的啊。那中阿含的第十个法呢，就是诸漏已净啊，得无漏心解脱，会解脱啊。那么这边呢，就提到主要是强调什么？得解脱。如果说有比丘得解脱的话，那当然就不用讲了，这是大家共同爱敬的，因为他能够修到解脱， 然后呢，此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皆办，不受后有。这个大家共同爱敬的，他本身是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有，也就是说能够有所成就，完成他的修学，是这种人呢，是大家尊重恭敬的。所以解脱方面呢，这边分两种，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具解脱跟慧解脱两种阿罗汉。具解脱呢，就是定跟慧都圆满具足的；慧解脱阿罗汉呢，他的定可能就是只有初禅定。他一开始都没有从很深的定下手。而具解脱阿罗汉呢，他是四禅八定他都具足的。那么大家呢，就不要去比较说谁比较厉害啊。这重点在于后面的那个呆德哦，那个弦头在后面最关键的阿罗汉，明白吗？不管他是具解脱阿罗汉还是会解脱阿罗汉，最重要他是阿罗汉。但他是具解脱还是会解脱呢？这个只是说每个人过去生的因缘啊，有些人有定的这个资粮，所以呢他对四禅八定的修学绝对没问题，他可以完成他的四禅八定了，然后得到解脱。那有些呢是一开始呢着手就是观察的修观的，干观行者或者是纯观行者，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者呢，他禅定他不深的，可是他达到解脱得阿罗汉的时候呢，他自然提升出禅定，所以他只有出禅定，其他的禅定境界他完全没有这个经验的，所以这个叫做会解脱阿罗汉。具解脱的具是那个人字旁的具足的具，人字旁的具。好，我们先讲到这边，那么巴利本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在下一堂课再继续给大家讲，好，然后大家休息10分钟。